最容易引起国王担心，就是有人要造反，石头木头这些都是要建堡垒用的哦。
策动 leader 的惧怕最容易达成自己要的目的。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场万众一心、火热投入的好事，
是，
但是竟然因为遭遇反对的声浪就停止了。先来聊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下凡哥，你有没有遇过严重的被打枪、被反对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大概讲吧，因为觉得我想得很好，
我们很苦命啊。
那个时候设计得很好，然后突然说，你怎么弄错了方向？突然就哑口无言，
就是被工作伙伴打枪。
对，还有这边以前做企划，那我们内部自己的攻击也是很直接的，到底目的要干嘛？会有多少收益？你会花多少成本？我觉得点子很好啊，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
你觉得跟着年纪成长，现在的你在面对被别人反对的情况，跟年轻时候的你在面对别人反对你的情况，有所不同吗？
当然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比较会有一种期待，我的想法、我的计划被肯定，其实会有点隐含对我个人的肯定。
对，
那我觉得慢慢的比较到一个案子归案子，人归人。有时候人家打枪的点不一定真的是可以打枪，他只是转移了重心，我就可以去分辨。那也可能是真的帮我敲到了，对，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变成你很棒的帮助。所以慢慢比较成熟，其实案子被否定是常有的事，而且我们常常给意见是帮助案子变得更完整，总比你出去被人家外面人打枪好吧。
年轻太嫩太菜的时候会觉得我的一个想法被打枪了，就等同于我这个人的价值被打枪了。
对，因为我们在追求被肯定，所以很容易很在乎那一时的对或是错，贬义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我分享一件在我的人生当中遇过最严重的打枪事件，其实也是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打枪事件对我的冲击有多么大。我真的是一个常常反应很迟钝、后知后觉的人吧。这个过程蛮长的。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奶奶忽然间过世了，他是昏迷倒在家里面，
哦，很突然，
赶快送医急救，但是几个小时后就没了。我赶回南部的时候，只能够去殡仪馆的冰柜里面瞻仰遗容。
是，
其实我上一次看到奶奶的时候大概是3个月前。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有预备的，不是说预备她要走了，而是因为我的奶奶她已经中风很多年了，坐在轮椅上，身体每况愈下，所以我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把握机会告诉他，奶奶我很爱你，上帝爱你。特别我的奶奶她是家族第一个基督徒，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我非常感谢她把福音带进这个家。所以每次看完奶奶离开前，我都会为她祷告，抱抱她，
然后很有感受。
在台北的我忽然间接到奶奶过世的消息，我其实没有太悲伤，但当我一面赶车的时候，我就一面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家里面有好多的非基督徒奶奶的儿女们，只有我爸爸一个人是基督徒，跟我一样来不及见到最后一面的，他们一定会很悲痛，
是好多遗憾的感觉。
主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做的？
哇，你想好多哦，这个是不容易的，
担心他们愁云惨雾，
是、
所以我跟上帝说，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情，你就派给我吧。回到老家之后的隔天，爸爸、叔叔、姑姑们集体指定我担任2个礼拜后丧礼上分享故人追思的人。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
理由是我是奶奶带大的孙女，但这个理由蛮怪的。
对，
因为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奶奶照顾的孙子孙女，更何况爸爸、叔叔、姑姑们哪一个不是奶奶亲手带大的孩子？
没错，怎么会推到孙辈的里面去？
但我立刻就连结到，哇，上帝回应我，
马上给你准备好
了。原来这是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吗？
对对，而且还蛮重要的事。
上网去查了那个公版的故人追思，
故人阅历，几年几年生，
文言文啊，这个看都看不懂，我是要怎么讲出来的？
对，有多少攻击，做了哪些事，怎么样经历哪些波折，
这些我都不知道。
没错，如果你没有这么去了解他的过去，其实很难写出这一段过去的历史。
好吧，既然这件事情的安排是出于上帝，那我就每天祷告，最后我在2个礼拜内写好了那一篇差不多10分钟的致辞。稿丧礼那一天非常顺利的读完那篇稿子，上台之前一直不停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要发抖。这个祷告是因为我从18岁以后才开始好好跟人讲话互动，
其实比较晚熟的，
在预备的时候才忽然间发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上台讲话耶。
哇，而且好紧张啊，
底下大概70个人全部都是长辈。当我在讲这一篇故人追思稿的时候，
是
站在台上那一刻，我才开始感受到一种 很难描述的力量。
嗯，
我觉得那是上帝的同在，
嗯，
临到现场，
帮你稳住了现场的感觉。
我可以知道上帝正在温柔的触摸每一个人的心，就在殡仪馆，一个外面会有很多叮叮咚咚，有仪式走来走去，不是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一个环境。
所以当我下台的时候，一方面感谢上帝，我刚刚声音没有发抖，
是；
二方面是我持续的激动，哇，这个感觉好 holy， 我好难描述。嗯，
对，好像整个场都稳住了，都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
大家都在哭泣，这些半数以上我不认识的人。
嗯嗯 yeah.
丧礼最后一个桥段是要送客，我们所有的家属
要谢谢大家来
站一排，
是
宾客每一个人会去领一朵花，
对，
放进奶奶的棺木里面，
对，一个瞻仰仪容的过程，
跟每一个家属握手或者是拥抱，
对对对，安慰大家。
在这些我认识的人当中，我发现有两个牧师，好奇怪哦，
对，
他们跟我明明是熟识的，但他只跟我左边右边的家人握手，
嗯哼，
刻意不跟我握手，而且狠狠的瞪着我，
哇，
就走了，
奇怪嘞。
我还想说是不是我搞错了，嗯，所以追出门外去送他们，因为他们就坐上车要走
了，
然后我在车窗外面就是谢谢牧师来，他完全当没看到，不跟我讲话就走了，
很奇怪的状态。
其实我的特质刚刚好是个现在俗称的高敏人，
嗯哼，
再加上我对这两位牧师过去的认识，
对，
老实说我是可以立刻判断出来 A 牧师他表现很不悦，是因为我觉得在上帝同在的那个氛围里面，忽然浮现出他其实对上帝有一点埋怨，明明身为一个牧师，但他却遭遇了后天的疾病以至于终身残疾，他整个好像被冒犯到了，
是
非常的不悦，而 B 牧师呢也是一样，在上帝同在的氛围里面，他跟上帝之间其实卡着他常年来深深的自卑感，他刚刚好接在我的故人追思后面正道，
是，
但是在场所有人听完故人追思之后都在垂泪落泪哭泣，
是，
大家都不认真听他讲道了，而且刚刚好他的正道是丧礼公版讲道，
OK，
可以听得出来那是一个公版，套用在所有
丧
礼上
他就可以都可以使用，
好像也理所当然的大家就是听听就过去了，
对，
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他把那个愤怒不舒服的感觉投射到我身上，
这个还蛮特别的，这么严重很难想象。
其实我从小一直还蛮埋怨我自己的特质，我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没事了，
对，你也是真的很敏感，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特别的放在心上，到丧礼结束后过了一阵子，出现了一个 C 长辈，他是读过神学院的，他莫名其妙跑来跟我说，我问了七个牧师，每个人都认为你有乩童的嫌疑，因为你代替死者讲话，这是异端，
他们可能把你当作你在讲道了
他指的是我在故人追思的最后，我代替奶奶谢谢在场所有人的爱，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级嫩超级菜，虽然我理智上知道不可能会有七个牧师要联合来反对我，我是个 nobody， 我是个小咖咖，怎么可能让七个牧师老师动状，那是你胡诌的吧而且我本来就知道那个 C 长辈的人格特质是一个很爱煽风点火，很爱八卦，很爱渲染事情，火上加油的那种个性，我理智上知道，但是我的心里面他说的话好像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
稻草，
哇，吓死人了。
老实说我有一半接受了他的话，我开始觉得天哪，
我真的做错了，我
原来我是异端，我还自以为我是基督徒天哪，我好丢脸，我应该要找个地洞钻起来，
是，
就陷入了极度的惊恐当中，接下来我整整九年的时间我再也不为了上帝的缘故而上台说话了，
我上去一定会说错话，会弄错，
只为了例行公事报告工作而上台说话，不要为了上帝而上台说话，
对，然后讲我自己的感受就不能了，
直到九年后上帝忽然间问我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不再像从前一样主动跟我认领任务了，我大吃一惊，想了很久，脑袋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哭着跟上帝说我不知道，上帝才光照我在九年前奶奶的丧礼结束之后
这件事情，
你看到了 A 牧师的状态 B 牧师的状态，听了 C 长辈的话，
对，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为我讲话，所以你倒霉
是
为了避痛，所以你潜意识做了一个选择，再也不要为我的名而上台说话了，哇，这个真相一被揭开，我真的整个人 断断续续的痛哭了一个礼拜吧、我不停的跟上帝道歉。
嗯哼，
原来我竟然为了要获得他们三个人的肯定，放弃了跟上帝的关系。我真的是大笨蛋，我是大白痴、
好可惜，好可惜。
回想起来，我真的觉得天哪，我这九年到底在干嘛？但其实我别的服侍上帝的事情都有做，
我觉得
都
还是
在都很正常哦，
都还在做工的过程，正在酝酿帮助你。
我就只有不做上台做见证这件事情而已，
哇，这就很辛苦了。
哭完。重新正视这样子的自己，真的不是他们三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选择放弃，
就是逃开这个
跟上帝的关系的，不是他们害我的。
嗯哼，
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上帝就给我机会，让我去遇到了 A 牧师、B 牧师、C 长辈。
是，
当我遇到 A 牧师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的心结已经完全过去了，
对，
他对我展现出很大的善意，
是。
非常的肯定我，
是。
当我遇到 B 牧师的时候，不幸的他一看到我就假装没看到，赶快走，赶快走，我就追着他说牧师好久不见，然后呢他就抱着手背对我，超夸张的。我想说哦，好吧，真是不幸你还没有过去那个情节啊，
对，那真的没办法，
那真的不是我能解决的，
对对对，
也不是我的责任，我只能为你祷告了，因为那卡着的不是你跟我的关系，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呀，没错。
到了 C 长辈，其实我常常会遇到他，每一次听到他讲话都会再出现一些惊呆下巴的言论，不亚于他第一次说我是鸡童的那种言论，包括
理解了，
他看到我在社群上我跟一个女生朋友两个人出国旅游，他就郑重的警告我说女生不可以只跟另外一个女生两个人出游，你这样会变成女同性恋，女生出游一定要三个人。
这个、
哇，脑洞大开，
对，是哪里想出来的？真是还蛮特别的。
这种言论实在太多了，
是
也就慢慢淡化了当初他说我是鸡桶的那件事情的冲
击。理解哦，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人，
是是是，
我自己能闪则闪就好了。
是没错。
重新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上帝才让我竟然在台北街头。被一对老夫妻叫住，他们说诶，你长得好像谁谁谁，我就说他是我爸，我是他的女儿。
哇，马上就认出来了、
这对老夫妻就很开心说、哎呀，远房的晚辈来了，
对对没错、
诶，我家在旁边，你要不要来我家吃个饭，
坐坐，
我就、好啊好啊、也是蛮有趣的，遇到远房亲戚长辈，
对对，记得你不容易。
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聊起说啊，很多年前我们去南部参加一个丧礼，那个故人追思好感动，老太太就说我先生五十年来他都不愿意跟我去教会，怎么样就是不信耶稣，
对，
自从参加完那场丧礼之后他每个礼拜都跟我去教会，我们刚刚才从教会聚会出来、
是是是，马上给你很大的回应。
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是分享故人追思
的
那
个
孙女，
是是是，
因为他们不认得我，
对，
老实说我也根本不认得他们，
也太久了，也都变化很大了，
他们是我的爷爷的堂姐的女婿，
这个好远，
女儿
好难牵哦。
当我告诉他们说爷爷奶奶我就是分享故人追思
的那一位，
我讲了我奶奶的名字的孙女，
是，
两个老人家立刻眼眶就红了，那一刻 amazing，
对对对，哇，跟你们
我从来没想过过了这么多年
居然他们还记得，
当我愿意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让我去看见真相，
是，
还有果效是什么，
是的，嗯，
其实我可以好好的继续行在上帝面前，我不用因为有人反对我，有人打枪我，有人嘲笑我，我就放弃了，不继续跟随上帝服侍上帝，
没有错，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慢慢看上帝更大的心意。
所以后来每次当我可能久久又遇到一次要为了上帝而上台说话的机会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一件事情，就是主啊，不是只有帮助我好好上台讲完，
是，
还有帮助我下台之后可以好好的，我不想要再花九年来学另外一个教训，
对，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但是相信主有你的美意。
今天其实原本是要来聊遭人反对，一件大好事就这样子停工了，
是，
他停工的时间比我还久，16年，
是的。
今天的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要开箱的是以斯拉记三到四章。犹大国灭亡后的第51年，波斯击败了巴比伦，成为新的中东霸主。 居鲁士大帝他下令让所有从前被掳来巴比伦的民族都能够回乡去建造神庙圣殿，为波斯国运昌隆祈福。
是、嗯、
这算是波斯宗教宽容文化尊重政策、嗯、但是也带有一些自私的动机、啊、
对，一定要帮助自己嘛、嗯、
起码波斯王并没有要求各民族你们回乡之后要在墙上悬挂我的画像，每日焚香祭拜、嗯、或者是说要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盖一座金像、
嗯、
听到奏乐就跪拜。
是，
好像也可以说波斯王蛮尊重各路神明各路信仰的。
对，古代我们讲任何的战争在迷信当中，这些都是在天上的神明在打仗，他们如果要有更多的神明来助阵当然更有优势，打仗毕竟很多时候还要看运气，多一点可能性都好。
在犹大国灭亡之前，以赛亚这一位宫廷先知他曾经预言说，居鲁士是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一切所喜悦的事。波斯第一位皇帝、嗯、居鲁士是曾经在预言里面清楚被指明出来的。
嗯，
但我想当时候的人可能没有想象过这位被上帝点名的好牧人、嗯、好的 leader 竟然是一个外族人，而且他们必须要先国破家亡、嗯
对，
才会迎来这位好 leader，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审判的过程。
犹大人跟以色列人的后代，他们从巴比伦国民变成了现在的波斯国民，
是、
嗯、一接到返乡重建圣殿的招令，家家户户都群起响应，十二支派都推派出壮丁族长代表，加上从前负责圣殿工作的祭司利未人、歌唱敬拜者、嗯嗯、
没错，
还有一种被称为尼提宁的殿役，
是、
嗯、就是专门在圣殿里面打杂工作的外邦奴仆。
是，刚进迦南的时候有一批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愿意承担这些工作，
甘愿做奴仆、嗯、而且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嗯、
是那特别被挑选的。
这些人通通自愿西家带眷，
跟着
一家一家、
嗯、
要回耶路撒冷生活。
嗯，
这一大群人清点起来共有四九八九七人，将近五万人。
嗯，
他们还有以后陆续回归的人都被统称为犹太人，
是
意思就是住在犹大地的居民。
是，
从此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都统称为犹太人了。
对，音译的关系变成我们现在讲的犹太人 Jewish 这个字，
一直到新约时代的耶稣就被称为犹太人的王。
没错，嗯，
第一批回乡的犹太人由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带领，波斯指派所罗巴伯担任犹大省长，也是耶路撒冷圣殿重建工程的总督。这批五万人的浩大队伍从两河流域从前的巴比伦城出发、
嗯、
步行大约1500公里，
嗯，
最少最少哦、
嗯、哼，
用 Google Map 来计算一下要花4个月才能够抵达耶路撒冷，更不用说如果你还带着小孩、嗯、带着牲畜啊，不可能马不停蹄的赶路、嗯、要花上可能大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嗯、这个任务打从一开始就不轻松，很像那个史诗级电影的远征队，我在想象一大群人步行的画面，行军
部队这样子。对，没错。
但圣经说当这批犹太人家家户户都回到耶路撒冷，并且找回自己祖上的房子、
yeah.
或者是找到了可以栖身落脚定居的地方、
嗯、
他们全体就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哇，这个气势过了半年，我觉得刚开始还可能说是一头热啊
是是是，
经历了超疲累的长途跋涉，
对，而且还搬很多东西，带着很多牛羊
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找房子找安顿的地方、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赚钱，还能够保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气势、
yeah.
真的很厉害。
嗯哼，
接着他们就开始聘请石匠木匠，用粮食酒油来向推罗人西顿人交换上好的香柏树。
嗯，
这些采购案都附上了波斯王的招令，
是
我们要采购这些材料来重建圣殿，
对，
要有波斯王的印才能够购买这些东西吧、嗯、
要他的核准，因为有些东西叫做国有事业，核准了你才可以去购买，像这些木头就是很重要的资产。
最后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二年、
yeah.
圣殿重建工程正式展开、
mm-hmm.
他们举办了一个好有仪式感的开工立基大典，
是
祭司们穿着礼服吹号，立位人敲拔，其他人站着歌颂赞美耶和华、
mm-hmm.
现场所有观礼的犹太人都激动不已，发出很大的声音。在场有老一辈的犹太人，他们以前小的时候看过圣殿的样子、
嗯、是、嗯、
现在看到一片废墟一片平地当中，又再一次展开了圣殿的立基工程，他们超级感触、嗯、就痛哭起来。
对，
所以那一天在那块土地上，犹太人激动的吼声啊、笑声啊、哭声啊
都一片的啊，
交织成一片巨大的响声，传到很远的地方，四面八方，所有新住民、那些民族都知道犹太人回来了，他们要盖圣殿。
对，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的，但是就在开工大典之后，有一群住在耶路撒冷的外族人来见犹大总督所罗巴伯还有各族长，说他们是很多年前被亚述掳来耶路撒冷的人，过去这些年他们也寻求犹太人的上帝，因此现在他们表示我们要加入你们的圣殿重建工程。
是，
但是那个十二人的犹太领袖团队立刻就回绝他了，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关，因为我们要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吩咐的，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
是，
为什么排除血缘上不同族的人呢？多一点人手来帮忙不好吗？他们毕竟人丁担保啊。
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圣俗的分别，这件事情上他们要更小心，有可能在很多的工作的过程或者是生活的方式，他们不能用一般外邦人的生活模式，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全部沾染在一起，或者沾染这个工程的过程。拒绝他们也是表达说这件事情一定要纯粹由信奉上帝没有信奉其他神的人来做这个工作，因为他们这些所谓我们也把耶和华当自己的神在敬拜，是当初他们进来的时候曾经被惊吓到，上帝就让他们知道说来到这里什么样的地方，你们要遵从这个神明，但是他们只是把它当作多拜一个土地公，
不要触怒任何一位神明，
是
而拜耶和华。
对，但他没有真诚去认识这个事情，好像是安抚一个神明来，所以他不会理解这么多的禁忌跟所谓的戒律的问题，甚至还包含另外一个比较深层那个选民的概念，在这时候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才会把他们分别出来，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单纯只敬拜上帝的主义来做这件事情。
那以这群泛泛信仰的外族人，
是个个都拜的，
为什么他们想要加入犹太人的圣殿重建工程呢？有任何油水可捞吗？因为你做这个工程你赚不到钱，
工程没有赚钱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毕竟买卖这些建材还有参与的过程分一杯羹，是个比较边边的想法。我们先比较核心的想法，就是说用台湾的概念的民俗信仰，你发现如果我是某一个庙的信徒，我去别家庙他们在建庙的时候，诶，我去参与，当然可以做功德，我可以为自己累积福报，帮神明做事，神明就有福报给我，这个观念是在这个里头的。他们会觉得那我们来帮忙啊，这个是好事啊，盖圣殿盖哪一家圣殿我们都可以帮，观感概念，同时也是认为这件事情我也有参与角，那也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吗？就会混搭在里面了。
这好像也算是我们现在普世的做生意的观念，只要有生意可做，来者不拒，所有人都应该成为我的朋友，
多多
广结善缘
，
拓展人脉，现在有一群新朋友五万人来了，我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
才能够为我的生意铺一条路。
为了只是要盖一座庙，当然大快啊，每个人都来，管你信不信，你只要愿意都好，可是现在他们在盖是要按照上帝心意所造的圣殿，所以他必须思考的事情是怎么做才是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只是帮上帝盖一座圣殿，他很需要我们给他，这个想法是不同的。
上帝不是应该被拿来利用敛财的一个工具，
对，也表达说上帝并不需要这个殿，这个是上帝特别恩准我们可以盖的，那我更应该按照他的心意去建造，因为上帝不需要这个殿。
盖圣殿不等同于盖一座菜市场
对对，赶快我们人工越多越好，是只是盖好就好，这个概念很不一样，
不可以存着想要利用上帝利用圣殿来敛财的心参与这一项圣殿建造工程。接下来呢，因为所罗巴伯他们一口就回绝了这群外族人
，
外族人竟然恼羞成怒，开始动不动就威胁恐吓犹太人，还贿赂了波斯官员来阻挠他们的工程进度。从波斯第一任王居鲁士一直到下任王大流士，或者翻成大力乌
，
他们不断捏造谎言向政府控告犹太人。
是
耶和华的圣殿在那场声势壮大的利基大典之后就静悄悄的停工了，
是，
其实连地基都还没有盖好，
对啊，
一停就是16年。我们要来探讨这群很讨厌的很无聊的外族人每一年都持续不断的控告犹太人，不会累吗？
其实这也
有多么深仇大恨，要再接再厉每一年都要状告官府。
当他如果这个圣殿盖起来，一个势力范围就出现， 他们就可能对这个地方的参与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可能也会有他们犹太人的规矩，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些麻烦事，所以他们可能就在当中成为阻力。那也不要忘记，这群人其实已经在这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有点觉得这群犹太人回来抢土地的，又不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就更让他们感觉到敌意，说这些人就是准备把我们这里占走。
但犹太人是原住民耶，这些外族人才是新住民耶。
可是你经过六七十年的改变，你说到底谁才是原住民？
已经没有地气了。
对对，
我说我是原住民，我就是原住民。
对，而且像
我们这些土匪从巴比伦省来的。
对，反过来要把土地要回去。对不起，他们也在那边定居的，过了几代，对他讲已经是我的家乡之一。包括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关系，你会发现以色列后来虽然2000年的回来复国，可是你回头想想，住在这边那么久的巴勒斯坦人，他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对他们，他们会有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他们也有获得这块地啊，所以到底是谁的？用这个方法来看，要很小心。
简单说，这群外族人之所以每一年每一年都去造谣控告犹太人， 是因为他们的不安全感，
是他的权益可能真的会受损，这也是事实。
我觉得心里面有神的人跟心里面没有神的人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平安耶。
嗯哼，
没有神的人会很容易觉得我的权利我的好处被瓜分了，
是
就没有了，却忘记全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上帝。
Yeah,
如果上帝住在我里面，难道还有什么好东西会亏到我吗？
对，没错。那所以这是我们讲说，在有上帝看法这种人，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上帝，只是他们有上帝看法还是这一切应该为着我的福利，为着我的好处而预备，而不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动。这两者之间还是在跟一般信仰上有冲突，所以没有办法怪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不安全。
我记得以前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巴勒王，特地请了一个叫做巴兰
的
术士来诅咒以色列人。
没错，
巴勒王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因为觉得哇，这一群人如蝗虫遮满地面，好可怕，他们要来吞吃我的地盘，吞吃我的资源了，
是，
那么我要先下手为强。那个不安全感而产生的先下手为强，最后变成这整个国家被上帝审判的原因，
是想办法要解决问题。其实有的问题根本不是你的问题，你解决的太快了，变成自己的麻烦，这是危险的事情。
像我在经历了九年的惊恐状态，现在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处在不安害怕的处境当中，因为我很有可能会在当中做出得罪神的事情，说出不容神又不义人的话。
花这么多年时间也让你去整理一些其他对自己的看法，才能在这一刻醒悟过来的时候勇敢的继续做这件事情。我想上帝有他的时间表，借着这几位长辈跟问题，把我们心中里面最害怕的那些东西揭露出来。
虽然我很懊恼为什么要花九年才能醒过来，但是如果不是那九年，我可能不会有一个成熟的心态好好来面对，这真的是我的问题，这不是他们三个的问题，我吓到就把自己缩起来了。
是是是，
幸好上帝愿意提醒我。
对对，而且一步一步的培养，让你好好准备接受下一个阶段。
再回到那一群犹太人的敌人，那些外族人，他们用什么理由去状告波斯政府，以至于波斯王真的就听信，然后下令停工？因为当初是波斯王下令叫他们回乡盖圣殿的啊。
最重要的是国王换了，他们并没有回头去找这个古列王所颁布的命令的内容。最容易引起国王担心就是有人要造反，他们准备盖一个秘密基地，组建反抗军，石头木头这些都是要建堡垒用的哦。
策动 leader 的惧怕最容易达成自己要的目的，
而且边防就会更小心。你看他们都不让我们参加，你看有什么秘密见缝插针含沙射影，你要这个命令回去查证来往的时间就要多少，只好那我们等吧，等查出来我们真的是奉命来做的，加上国王替换的过程，这件事情就会被耽搁下来。
其实16年青年人都变壮年人，壮年人都变成老年人了。
yeah.
真的一切要从头开始。下一回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